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孤单地球，陪你直奔永恒。
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我是葡萄，
我是梦圆。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我们两个的声音还能不能想起我跟梦圆姐有一档独特的节目。今天我们终于又要回归这个节目了，那就是开盲盒，陪你开盲盒。这个节目是我自己很享受，是自己相当于放松时刻，也是常常收获满满的一个系列。之所以之前我们好像停留在第五集，后来就一直没有录这个系列，也是因为我们各自有很多的其他的事情在忙，然后现在终于又可以都安静下来，一起回到直奔永恒的这本书里面，也是感恩，然后也是神莫大的一个祝福吧。
那一定是祝福，因为先不管这本书是说了什么，突然间哈，我意识到原来直奔永恒这条路的确是需要同伴同行的，因为生活中会有各样的事情发生，有些是由于我们自身的原因啊，有些是苦难突然临到，都有原因的，让我们某一刻想直奔永恒的那个力量可能都会软弱下来的那一刻的时候，好需要同伴啊。所以当葡萄跟我们两个人因为各自的缘由啊，停录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还是有个很深的感动，要把直奔永恒录完，因为这条路它不能停啊。
就是哇，你这样一说，我突然觉得就像我们上一集在总结的说，我们不就是这里面穿越出来的人物吗？就是好像我们停留的这一段时间也是我们可能在天路上懈怠了一段时间，或者是有各样其他的挑战在我们生命当中，以至于我们好像有点看不到这条路还要不要走了，还是怎么样了，就是就像我们说看不到这个节目还要不要录了那种感觉哈。但是真的神会保守我们，也让我们有同伴可以继续。
是啊，对于我梦圆我自己来讲，其实我就是具体原因不能告诉大家，但我知道其实是我灵里的软弱了一段日子啊。那现在回来了，我觉得有葡萄为伴，并且啊，这个开盲盒啊是当年葡萄给我的礼物，
就是
这礼物我还是想继续收的。
对对对，我这个送礼的人竟然没有主动把这件事情再继续下去，感谢梦圆姐真的是提醒我了，我们一定要把直奔永恒走到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忘记，不知道梦圆姐还记得我们上次走到哪儿了吗？
其实我已经忘了差不多了，所以需要回问一下。
是啊，真的，上一集其实我们讲到女基督徒跟她的同伴叫恩慈嘛，他们两个人已经从小玉先生的家里出发了，在书里面他其实是在暗示说他们其实刚刚进了宅门得救了，因为他们当时从小玉家里出来的时候是身披洁白的麻衣，先是沐浴然后身披洁白麻衣，就相当于意味着他们受洗正式成为基督徒了，然后他们才正式的踏上了所谓基督徒的一个征程的。我们在前面看到好几章都是他们去到宅门怎么去，然后有很多的征战，有很多的纠结，那现在他们算是真正的被神接纳，被基督接纳的这样一个成为神儿女的身份要上路了，这对我们来说是期待的。但是我其实我看了一下这个书的比例，我发现啊，这才上路啊，前面已经这么多艰难了，然后结果这一章我们可能要读的才是真正的艰难，这章的书名就叫做《刚勇和艰难山》。
嗯， 好啊，那刚勇是一个新出现的人物吗？
是，刚勇是一个领他们走在这条路上的一个勇士吧，一个人吧。嗯，那好吧，那我们就先来读书本身的内容。
嗯，好。
我在梦中看见女基督徒一行继续前进，刚勇走在前头，他们来到当年基督徒把背上重担卸下并滚到坟墓去的地方，他们停下来称颂神。我忽然想起在窄门听到的话，女基督徒说道，我们是凭借主的言与行得赦免之恩。言是指宽恕的应许，行是指救赎的功夫。论到宽恕的应许，我略知一二，但救赎的功夫是什么意思，又是如何达至？刚勇先生，你一定知道答案，请为我们解释一下好吗？刚勇说，凭救赎的功夫得赦免，乃是借着某人所见之功，使原本无望之人得着赦免。得赦免之人不占丝毫功劳，却只领受别人之功劳。直接地说，你们所得的赦罪之恩，乃是从那位在窄门接纳你们之人而来。他在你们身上成就了两样事，他行的义遮盖你们，他流的血洗净你们，他把自己的义赐予我们，那他自己怎么办呢？女基督徒问道。他的义超于你们所需，也超于他自己所需，刚勇回答说。请你说清楚一点，女基督徒说。乐意至极，刚勇说道，但我首先要指出一事，我们要谈论的这一位是独一无二的，他集两种属性于一身，两种属性可以分别却不能分开，两种属性各有各的义，两种义乃是两种属性的要素，若硬把义与属性分割，就把属性也抹杀了。我们蒙主赐予的义并非这两种义，主除了上述两种义，还有从两种义联合而来的第三种义，这既不是神的义，也不是人的义。神托付他中保的职任，为他预备了这种义。如果他交出第一种义，刚勇继续说，也就交出神性；如果交出第二种义，也就交出人性；如果交出第三种义，也就交出使他胜任中保职责的完全性。因此，他还有一种义，彰显于他对神旨意的顺服。这一种义才是他赐予罪人遮盖罪行的义。使徒保罗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就是这个意思。女基督徒问，那么头几种义跟我们没有关系吗？有的，刚勇回答说，虽然说那几种义是他属性的要素，因此不能分赠于人，可是那使人称义的义，乃得离于其他义的功效，关乎他神性的义，是他的顺服有称义的能耐，而关乎他两种属性联合而来的义，使神托付他做工的义具备权柄。就是说， 刚勇接着说，作为神，基督根本不需要第一种义，因他是完全的神，一无所缺。作为人，基督不需要第二种义，因他是完全的人，毫无罪污。作为神人，基督也不需要第三种义，因他已是完完全全。在基督而言，作为神与神人，还有另一种他不需要的义，乃使人称义之义，可以赠与世人，称为所赐之义。刚勇又说，主基督耶稣既把自己置诸律法之下，就必须把上述的最后一种义交出来，因为律法不但要求公平行事，也要求慷慨施予。按照律法，人有两件外衣，就要把一件施予没有的人。我们的主却有两件外衣，一件给自己穿，另一件就可给人。他也乐意给没衣服穿的人。因此，女基督徒，慈悲，还有孩子们啊，你们罪得赦免是凭借主基督救赎之功。这恩典他要施于每一个他遇见的贫穷人。但是刚勇续道，要成就赦罪之功效，需向神付上赎价，也要为我们这些罪人提供遮盖。罪因着义的律法陷我们于咒诅之中，要脱离这咒诅得称为义，必须付出赎价，以抵偿我们犯罪所做的损害。你主的宝血就是赎价，主为你的过犯代你受死，主的血买赎你脱离过犯，主的义遮盖你那玷污受损的灵魂。因此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你得以逃过神的刑罚。哎呀，女基督徒说，我终于明白凭借主的言与行罪得赦免是怎么回事了。恩慈让我们牢记在心，孩子啊，你们也要好好记住。先生，这岂不就是使外子基督徒的重担从肩头卸下的信吗？而且他高兴得大跳大叫呢。嗯，刚勇回答说，正是这信切断了他肩上重担的绳索。要切断那些绳索，再没有别的方法。神愿意基督徒看清这事实，才让他背负重担直到十字架前。我相信啊，女基督徒说，我自己的心在此之前虽然也是清省愉快，但现在要更清省愉快百倍。我这感受虽然才刚开始，但我相信即使世上负担最重的人来到这里，看到并相信我眼前这番景象，他的心必比我更清省愉快。刚勇说，这些景象与想法不但可以解除肩上的重担，叫我们的心清省，更在我们的心中生发纯全的爱。试想，人只要深究己所得的赦罪之恩，不但来自主所说的应许，更是主所做的功夫，谁还不被这救赎的方式感动，并对成就救赎大功的主感恩图报呢？是啊，女基督徒说，想到主为我流血，我的心也在淌血。主啊，你是一位多么可爱的救主啊，你大有慈爱，配得我们赞美，因为你救赎了我，我当完全属于你，因为你为我付出了比我价值高出万倍的赎价。难怪我丈夫热泪盈眶，步履轻快，他自然希望我跟他同走天路。但我当真不堪， 竟让他孤零零地走了。哎呀，恩慈，要是你的父母也在这儿，该有多好啊！还有胆小夫人，我也真心希望邪荡夫人也在这儿，他们一定也会深受感动。我相信，不论是胆小夫人的怯懦，还是邪荡夫人的纵欲，都不能拦阻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完天路。刚勇说道，你现在满腔热情，满心是爱，可是你这想法难以持久，并且并非每个看到主耶稣流血的人都有你的领悟。曾经有人亲眼看着耶稣流血，不但不敢悲哀，反倒嘲笑谩骂，不但没有成为门徒，反倒硬着心肠抵挡到底。所以，女儿啊，你们所领悟的这一切，都是主借着我的话赐给你们的特殊启迪。记得那母鸡的意象吗？它发出普通叫唤时，小鸡不会得食。你们所领悟的乃是特殊的恩赐。好，这就是今天刚勇和艰难山的前半部分，还没有走到艰难山的脚下呢。这是讲他们一路的对话。
哇，有点艰难，我听着有点艰难了，已经有点那个。
今天这感觉有点教义的部分很多。
嗯，我听着我在努力的跟哈，努力的跟。我相信这一章如果只是听的话，我觉得会有点云山雾罩的感觉。
嗯，
要做点笔记才能分得清楚，不同的意到底是指向什么？但是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呐。信仰之根呢，是要停下来好好的理一理的，值得理一理的。到底他说了些什么？
我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其实我们都是云里雾里，好像先信了，之后我们才能明白因信称义的意思是什么，是怎么做成的。就是你看，就刚才我在回顾前面女基督徒跟恩慈从小玉家出来，他们其实已经是基督徒了，他们已经信了，但是至于到底他们为什么因信可以得救，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其中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其实在女基督徒的心里还是有点模糊的，所以他才问这个刚勇先生嘛。那刚勇才能跟他解释。我就发现好像好像都是这样哈，就是好像神已经先在我们心里做成了这个信的功夫了，这个救恩做成了，我们才能够去理解，也才愿意去理解，也才有这个能力去理解了。
对，我就想很像是这个小婴孩出生了嘛，他这个生命得先存在着呀，才能吸取养分吃饭往上长嘛。那他一定先要先生命得先在呀，然后才能够在这个生命上面去长真正的身量。今天显然是一顿有点硬的餐。
对，
像是这个不再是流食了啊，而是硬餐。
对，是
长了牙齿，需要咀嚼一番才能够吃下去的食物。
确实是，这也提醒我，就是我去传福音，我老爱跟人讲这些东西，就是到底怎么发生的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救赎之功是怎么成就的，这个也可以成就在你身上。但是我就发现，其实可能对于还不信的人来说，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直接跟他们有关系的，就是还没有真的做成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人是很难懂的。包括我们自己现在在看教育的东西，都还会需要很专注、很清晰的条理去可以把它讲明。那更何况是还没有信的人呢？
对。所以其实我现在还是在云里雾里，听完了，我其实明白他说的每一个字，但我其实都需要再理一下我的思路的。就比如说他问的问题。然后用刚勇先生来回答， 然后这个已经让我有一点思考了，为什么是刚勇先生，不是一个轻松先生，一个愉快先生，而是一个刚勇先生，一定是有原因的。然
哦，我
后，
都没想耶，我以为刚勇只是为了给他们开路啊。
确实，但是为什么是刚勇呢？而不是
哦，
别的呢？因为这本书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一定有含义呀。
对，而且完全可以由小玉先生跟他们说，对
对，
吧？这些话。
嗯，而且比如说纯全先生啊，什么其他的中宝先生啊，就是好多的名字可以用啊。但是他用刚勇，我想此刻的我是需要放下世俗中所有自己的主观的理念，勇敢的，好好的来。认认真真的思考一下，这个教义本身到底意味着什么啊？抛开自己
哦，
所有的主观，我觉得是需要勇气，来到真理面前，探寻真理的真真实实的真理。我相信是需要舍去一些东西，然后勇气来认认真真思考的。然后他说了好几种意，他说两种意的时候啊，我其
嗯。
实在。脑海中就在想，这不就是在说两个属性，一个是百分百的神，一个是百分百的人吗？然后他又说到了第三种意。这个时候，其实我就有一点云里雾里了，因为好像这第三种意的说法是不常听到这样讲的，
是啊，
对我来讲是不太常听到的一个神学理论。
这个叫什么救恩论，很深的东西，可能读神学院的朋友们就知道，就是说它这里面讲的这些意义是怎么回事，可能需要我们读很多很多的书，然后把圣经融会贯通了，才能明白。他就用三种意在这里把它试图讲明白这件事情。我觉得班扬讲的已经是很准确的，他这个教
对。
义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因为太精炼了，精炼到一个程度，是我们好像一时间是没有办法反应过来的。这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东西吗？
是是是，对，我们确实需要理一理。然后他的第三种意呢，他说好像是从中保之职，神与
对，
人联合，就是两种意的联合，有了第一种百分百的神性，有了第二种百分百的人性，这两种意联合生出来的中保之职，是因为耶稣顺服，百分百完全的顺服了神的旨意而生出的这一个意，是我们。
会在我们身上的。
被这些罪人，为这些罪人而生出来的，赐给这些罪人的，使我们诚意的义。
是，他这里用的那个经文是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成为义了。他讲的第三种义就是基督的顺从所生发的这个义，然后加在了所有的人身上。
这是我们救恩呐，他来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因着他的义，好被得救啊。他一直在说他的言语、他的应允、他的许诺，包括他做成的功，两样合在一起，就有了我们的救赎。主耶稣的血就洁净了我们。其实每一次听到这样教义的时候，如果没有生出眼泪来，那我们可能大概只停在了教义本身。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有某一刻让我忽然很想流泪，你知道是哪一段吗？就是他在说，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他其实不需要第一种义的，又因为他是完全的人，没有罪，他没有罪的，所以。他其实不需要人性的那一部分义。作为神，他这两样其实都不需要，因为他就是最完美。作为人的百分百人性，他因为没有罪。可是为什么还有了第三种呢？就算是有了第三种的义，他也不需要这种义的。主耶稣自己不需要的，因为他自己就是完全的。百分百顺服的， 但为什么他要把这个义用怎样的方式给了这些罪人呢？其实是付了代价的。他的血流的时候，不是普通的流的血呀。我记得后面他说，他的丈夫哈，女基督徒说，哇，原来他的丈夫听到了这一大段以后，就卸下了重担，精神愉快，信心百倍的往前走了。我就在想，他是听到这一大篇又深而广的教义的时候，他是怎么生出的这个清省和愉快？
他是信了，
嗯，
信心在他里面发动的时候，他知道这一切跟他有关系了。
嗯，
耶稣他所成就的这个义已经披在他自己的身上了。
嗯，
只有信心可以让我们卸下罪的担子和这个枷锁，砍断这个链子。
嗯，因信称义嘛。
嗯
嗯，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信，我们所了解的这些圣经跟我们说的，主耶稣亲自经历的，他做成的这个功，如果要跟我这一个个体产生某种联系和功效，我能成为神眼中的义人，唯靠信，没有这个就白听了。
是，
我这个罪人还是这个罪人，在最终去死，生不出那个热泪盈眶和清省的心的。
真的，就变成一套理论，可以自圆其说的一套救赎的理论。但是这件事情真的跟我有关系吗？这个是绝对只需要信心来达成的一个桥梁。
嗯，
这一套东西有很多人会说，哦，很好啊，我觉得挺好的，如果神真是这样，那他真是挺爱人的。但是这个是停留在没有跟我们的生命真的因信发生关系。当我们真的知道，就是眼泪，莫言姐说眼泪喷出来那一刻，我是真的在我的心里面接受了这位主，也接受了这个白白的恩典，是凭着我的相信。
嗯，
是件很奇妙的事情，也是很吊诡的一件事情，我觉得。
嗯，确实不是我们的理性可以能明白的。
嗯，
但确实呢，如果有这小小哪怕是微小的信心，愿意来领受这个恩典的时候，它就开始了，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要信有两层，一个是他本身是不需要这些，他是为我们这些罪人来的，他所完成的救赎之功完完全全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但我们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他这里提到啊，他的丈夫也曾经软弱过，女基督徒也软弱过，这里面还提到胆小妇人，还有有淫荡行为的妇人。
嗯，
还有很多很多他没有提的。世上的人肯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生命的光景，但都是在罪的诠释下面的。
嗯，
那耶稣他为什么要用这第三种义来救我们，给我们披上这个义的衣裳啊？因为我们真的不然的话，谁能去见这一位
神
呢？
神，
真的真的，谁能见呢？谁又能在这个罪的世界里边，没人可以逃过罪的辖制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所以热泪盈眶，步履轻快啊，好像刚勇先生也说了，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恩赐和特殊的恩典，能让我们明白这些教义，这本身都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恩典。
是，他这里就说，不是每一个人看见耶稣流血会感到悲哀，会流泪的。
嗯，
其实耶稣也说过，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嗯，就是可能我真的觉得作为基督徒，我常常感觉就是如果我不是被神拣选，能够因为他所赐的这个特殊的恩典和信心来认识他，明白他的话，我不敢想象我在永恒里我在哪里。
嗯，
当然今生就更是一场空了。
嗯，
我每思想这个特殊的恩典的时候，我就看到神的慈爱是多么的大，就是他的怜悯是多么的大。嗯， 所有的人如果没有神特别的一个恩典临到的话，那结局就是注定沉沦的嘛。嗯，我就觉得天哪，在某一个瞬间我的生命就发生了一个急转弯，就是在那一个信心临到，就在当我们明白这所有的这一切救恩成就在我身上的时候，我这个人已经完完全全的不一样了，就是这世界怎么样奇妙又奇特的事情发生了，在整个永恒的维度里面，因为一个神的旨意的一个必然要救的一群人，神就把他们都全部都给他大手一捞捞起来的这种感觉，哇，觉得太感恩了。
嗯，确实。今天开场的时候其实我有说了一点点，停了一小段时光没有继续开盲盒来录这个特别的专辑呢，也是因为孟远自己在灵性生命中出现了一小段软弱的时光。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在信主24年以后呢会有如此软弱的一小段时光。软弱的点是什么呢？具体的起因不会跟大家去讲，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状态是什么，就是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神拣选的那个人。可能冯涛听了有点意外啊，为什么一个信主了24年的人还会，一个女基督徒啊，都走天路走了这么长，磕磕绊绊，但也确实有20几年的光阴了，为什么在此有这么一段会软弱到怀疑自己是那个被拣选的人吗？我就是真实的怀疑了。我会觉得生活中的各样的一塌糊涂，觉得自己言语行为也好像没啥变化，把自己过往的20多年生命去回想，发现自己好像还没有起初传福音的热忱了，自己好像整个生命状态被禁锢在一个死胡同里了。那个时候我会觉得看起来自己就不是那个被拣选的人，因为照理说被拣选的人应该有很多的热情，很多成功的事迹，或者说外表可以看出来的标识。我觉得自己好像从外边看起来啥也没做成，无论是从家庭，从面对丈夫儿女，自己的工作各个方面，我都会觉得有一些很多很多需要反省的地方吧，就是自己做好那个带那个理念一来，就是自己什么都做的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就发现如果真是神拣选的孩子，怎么可能把生活过成这个样子呢？总是有好多成功的见证才是荣美的呀，让主耶稣的名荣上加荣的嘛。所以那一刻有那么段时光，总有个声音在说你就不是神拣选的那一个人，加上我身边的丈夫，我都为他断断续续祷告了20多年，他都还没有完全的接受主耶稣的福音。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很灰心，我就觉得自己是不是蒙神拣选的那个人。但是有一天啊，我觉得神的爱就是这么恩慈，他真的是临到我这个最最最最软弱的人，就是有个声音在问我，如果我看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流的宝血，我会流眼泪吗？大概类似就是这样的一个问话，把我带回十字架。很像今天这个文章的最后的时候我听到的那个，刚才葡萄也说的，看到主耶稣流血的人你是怎么样的反应呢？当时把我带回十字架的时候我眼泪就下来了，然后我突然就发现我还是对着主耶稣的十字架会流眼泪的人，这本身就是神的恩赐，也是神的拣选，就是神没把我丢了。其实说的简单哈，这其实经历了一段过程，我也没想到今天开盲盒然后最后是结束在这个问题上面，一下子引发了我的泪水。我想不是每个人言语行为有怎么好，全然就是恩典，而且十字架他的救恩一旦临到我们，他从不后悔救我们的，而且一直会拯救到底。 但是我们就算我们生命中再软弱，无论经历什么，或者是苦难临到我们，让我们觉得为什么这么苦啊的时候，其实想想十字架吧，因为耶稣基督的苦，我们都没有办法分享他的苦悲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能够体会他在十字架上流血的那一刻到底承受了怎样的苦，怎样的痛。所以听起来好像只是我们听了几分钟的约翰·班扬写的这一段小小的刚刚要进入艰难路程中的起步啊，听起来教义好像还有点教导，让人觉得有点云山雾绕的，但其实它是生命之道，它是真的涉及到我们每个人是否跟永恒有关，有这样一个主耶稣宝血换来的永恒的生命的，好宝贵好宝贵的一刻呀。
我想起来，在我们上一次开盲盒的最后，我们说了什么了？那时候因为莫言姐要回国嘛，然后我们就说起来，哎，正好停在这里。莫言姐回国，当时觉得可能要翻一座艰难山，我们说那等你回来，正好可能这个书里的内容可以为你做一个结。但是我刚才看你流泪，在这个结语停留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奇妙，这一切就是回来我们开的这个盲盒，我不知道艰难山是什么，我以为是会面临那些实际的什么样外在的一些挑战啊，但是其实它是心理的一个旅程。而且在这一章这里提到救恩的这个怎么运作，然后十字架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的时候，是你真正这段时间所在纠结最最最深处，然后也最最最体会更深，跟神的关系走入更深的一个阶段，就是我觉得很神奇。
是，确实确实，
对，我都说不出来这个，因为我还在消化，因为你刚才你的感动我觉得很触动我。我就在想，其实这条路我们好像觉得就像读完直奔永恒，哎，好像就知道了，就是这样了，但是有可能它是一条反反复复的路，就是是一条不一定走过艰难山了，下步走到其他的什么美好宫，可能美好宫之后又有一个艰难山，就是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只是这本书把里面你可能会遇到的所有的关卡节点它都用一种比喻的方式给他说明白了，但是就是会反复，我们需要不断的更深更深的去理解这个救恩，它是一个多么深多么广多么我们这一辈子都可能无法明白，直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彻底知道的一件事情。
它有点像如果我们想去度假了，我们看到一片海，我们想去坐船到海上去旅行，然后你就把最漂亮的游艇画卷买回家放在你的墙上看着，但其实如果你没有行动真的进到那艘船上去，买个门票买个船票上去，坐到那艘船走到海中央，然后你会不知道原来大海当中有日落有日出，也有风平浪静，也有大雨瓢泼，那就没办法真实经历到当风暴起的时候处在船上那样的经历，你再怎么看着墙上那幅画，你也没有办法进到当中去经历生命真正是什么。救恩如此吧，如果今天偶然飘过的小伙伴听到了我们再一次开启盲盒，听了这一集听得也有点云山雾罩，说的是什么呢？那我想如果你有这么一点小小的信心，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需要救赎之恩，凭着这小小的萌芽的信心来认识主耶稣吧，他其实邀请每一个愿意信他的人跟他一起去旅行的。
跟主旅行真的是我能想象最美好的事情，不会后悔的。
对，是的是的，来吧，我们既然开启了这个盲盒，就希望我们在未来的时光里，希望还是有机会把它一步又一步的开下去。我自己是每一次第一个受益人，所以再次谢谢葡萄当年的这个礼物 给了我，我都开了半年之久了，还在继续领受这个礼物，如此厚重啊！我觉得有主耶稣做我们旅行的主，我们会非常喜悦，但是有同伴相一起走也是一件非常喜悦的事情。同伴这件事情啊，其实真的也是主耶稣他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赐福的一个明证，
绝对是。
对，也欢迎不孤单的小伙伴，我们能见面的不能见面的，我们一起同行吧。
嗯，好，那我们就等着下次再一起直奔永恒啦。
好，艰难山真的要走吗？
还没到呢。
还没到呢。好吧好吧，
好 好, 好，下次要做足了深呼吸再来。
好
好
好的，期待。
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次再见。
下次见。嗯，下次见了。
主耶稣。